好，五别境，好，这里用的是五别境，可是你不要忘了，是在五十一个心所里头，它叫做五别境。不要以为这个是我五边形聚起五别境，这个五别境是外面的境，不是，都是你的心，都是你的心哦。心所这边要特别用功夫，我们说其实修行其实是在这些心所上面下功夫了、啊。修行的下功夫是在这个地方心所上面下功夫啊、哦。一般人在触对外面的境界的时候，好、哦、六根去触对六尘，当然是看诶他有兴趣的就会引起他的注意咯，然后引起他的注意以后，后面会升起很多很多的故事了啊、哦。好，假如是换到我们修行，我们讲自己，好，我们把自己当成是行者，换成是我们修行的人的话，在心所上面就不能够这样随便我们自己的六根去触对六尘，乱触，高兴怎么触就怎么触，这个眼睛张开，这个高兴看什么就看什么，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你最好就是用圣解心所来带领你的处，这就是我的题目，报告的题目。为什么报告的题目有十个、哦、黑板写不下，所以就写了五个。为什么报告的题目先写在旁边，是你听的时候你就注意听一下好吗，你就比较在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我会把它当报告的题目，一定是这里是蛮重要修行的一个下手处啦。你可以在修行上面，你八万四千法门说是这样子讲哈，你总要有一个下手处吧。好，这个地方是一个你要注意的很好的一个下手处。它为什么会下手处？因为在十二有支里头啊，它是在缘起的锁链里头是一个关键很关键的地位啊，所以你要知道那个地方是一个下手处啊、哦。好。我们说我们假如是一个修行人的话、哦、那你就要用坐意去领你的处，你就不要是随便乱去处，然后升起你的坐意，升起你的坐意以后你就用你的受去宰制你自己，这样知道吗？好，不要这样子，你要自己平常不触对境界的时候就用一点功啊，升起你的坐意心所。好，就举个例子来讲哈，现在我已经学了心所了，以前没有学不知道，我现在学了，我知道这个坐意心所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呢？一切法是怎么升起的？是你触对境界的时候，你的事心所起来，就是了别刚才讲的那个事，八事心王那个事心所起来，然后事心所起来，事生一切法就生，是不是这样子？是吗？事是怎么生起来的呢？它有几个关键的要素条件，必要的条件，没有这些条件你的事是不会升起来的。哪些条件呢？要根去触对境，有根有境，是不是这样子？要你的根不坏啊，比如说你的眼根假如坏了的话，你的眼识不会升起啊，你不会升起因为眼识而起的意识分别，是不是这样子？要根不坏，要境界现在你的前面，要根不坏，要境界现前。可是假如只有根和境界两个条件，两个必要因素的话，你的事还是不会升起。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重要必要的，就是你的坐意心所一定要升起来，是不是？你的眼睛一触对境界，诶，这是眼识，只有一个第一个刹那率耳心，接下来的是你的坐意心所，坐意心所升起来，坐意心所就是让心种子起来，然后引心去那个境，就是你就开始寻思了哈，你寻思，你开始去分别那个境界，所以一定要根，刚才讲的根不是好的不坏哈，境界现前，然后你的坐意心所，这个是能分别，这个时候坐意心所是能分别的坐意心所起来以后，你的那个事，这个是所生的事，因为你有不坏的根，好，境界也现前了，然后坐意心所也升起来了，这个时候你的事才会升起来，是，所以最我们说事升起来哈，前面讲过都要有条件的，事都是因缘所生法，也就是说它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哦，最起码要有种子啊，要有种子啊，哈，要有种子，阿赖耶识里头要有种子啊，哈，什么时候被这个种子，这个种子被引生啊，在唯识里头我们叫做润种，什么时候它被叫起来呢？就是你根去触对境界的时候，你的坐意心所起来了， 作于心所就是把心种子景心令起。你看到作于心所的定义，景心令起，你要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是它是虽然只是文字上面简单几个字，但是它其实都是一个功能，是一个作用。我们以前的这个这些修行人了不起啊，于且行者能够看到这样子，你知道多了不起吗？我们自己一天到晚都是在这个作用当中，可是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这样看就看到了嘛，就是这样子哦。好，这些以前的于且行者真是了不起，他可以好、哦、把这个真的心他到底是在怎么作用，这个样子准确的，你知道它是多么维系的变化，刹那刹那维系的变化，它可以这么准确的用这么简单的文字叙述表达出来。其实这个文字的叙述，它不只是文字的叙述，它是我们心的作用啊。我们心就是这样子的，它是作用，所以你不能只把它当作法相来背下来，你要知道它就是在说你自己心的功用，这样好吗？你这样才知道它有多重要啊，它有多重要。好，这个时候根不坏，境界现前，然后能生的作意生了哈，那么那个事就会变成是所生的事，事就会起来，事起来了以后，其实就是我们要讲的，你就开始分别，就是心所。你怎么分别呢？你怎么分别？要先看你起的受啊，你起的受，你假如认为哦，你领到那个镜像嘛，起了受嘛，你假如认为很喜欢，你会愈合，我们叫做愈合。就是想要得到他，想要跟他和和这样子，或者觉得很讨厌，这个我不要，我要愈离哈、哦，或者愈和以后呢，你不想要跟他分离等等，会起一些这个东西我很想要，我想要有这个东西啊，想到都高兴了哈、哦，即使是那个珠宝买来了以后只放在保险箱，你也是想到就高兴。那是你的所乐境嘛，好、哦，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你领纳那个镜像以后，升起来升心里升起来一种感受，然后就是因为你有那个放在保险箱里头的珠宝啊，你还要为它付钱呢。不但那个你自己想起来就很高兴，不但想起来很高兴，你还会觉得像那个骄傲的孔雀，你还会觉得你高人一等。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就会高人一等，可是不是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吗？他甚至于要不择手段的用他的权势去获得一些珠宝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哦、就很难讲，就是你懂我的意思吗？你那个心所不，它不只是一个心所而已啊，它其实是你的个性，你的行为，你这样懂我在说什么了吗？好，你的受，可是你的那个受、啊、常常它其实是你很难改变的，因为通常你遇到境界以后起的受，那个是你的具生我执所表现的一种习气，常常是这样子。我们要下手，修行要下手，很难从受上面下手，要从想上面下手。想是你的思想、你的观念、你的看法，你的看法假如正确的话，那个正确的看法会慢慢调柔你的受，会改变你的作为。有没有听出来？有没有听出来？有没有听出来那个 mega？ 好，你要从你的想上面正确的看法上面下手。所以每个人遇到一样的境界的时候啊，那我既然遇到一样的境界，我一样的领纳这个境界，我不是应该升起一样的感受吗？啊，事实呢，不然，有的那个境界在有的人看来蛮凄惨的，有的人看起来蛮 OK 的，有的人看起来根本无所谓，什么境界都是很好的境界，每一个境界都是很难得的因缘呐、啊。即使是不好的境界哦，它也是很难得的因缘，你有没有想到这一点？每一个境界都可以让你学到什么东西，是不是？所以每一个境界都是老师，所以我们要以境界为师啊，即使那个境界好，在一般人看起来是一个很苦的境界，你照样是可以以苦为师，是不是这样子？好，你会这个样子想，一定有你自己的故事，你才会这样子想啦。那别人没有你这个故事，看你这个人会说你是不是有点神经病啊？你妈妈，你是不是脑筋已经有一点不对劲啦？好，这是讲的客气一点啦，直截了当一点就是，哎，你现在好像怪怪的哦，是不是？怎样怎样了？ 你的想法，你的想法，你的想法会改变你的感觉，就是你的受了，而你的受其实就是你的人生。所以我们说你的人生呢、啊，你觉得好还是坏，那只是一场感受。那个感受，假如你就随着它去的话，那个感受，它就是活生生的人生呢、啊。你要怎么改变你的人生呢？用想，用解释。你对于它现在有不同的解释了。你为什么会对于这个境界，以前这个境界会让你苦不堪言，你现在觉得没有什么，就是因缘嘛。好，你现在会觉得比较能够释怀。你现在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感受升起呢？因为你的想法改变了，这样知道吗？所以人生它不只是一场感受，比较好一点的境界，人生是一场诠释，看你怎么去诠释它。你的感受会因着你诠释的不同而改变，所以你可能可以过得很好，你也可能过得很悲惨，看你怎么去诠释，看你的想，想心所想，哦，这都包括在五变形五别境心所里头，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说怎么样子用五变形的心去取五别境啊，就形成你的那个所乐境，形成你的决定境，怎么样去形成这个欲跟圣解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心所？这样懂我的意思吗？你很重要的从想心所下手，好，这样懂我的意思哈？好，我们这里头，比如说我为什么会有在五变形跟五别境里头哈？为什么会有那前面那五个题目哈？前面五个题目都没有超过五变形五别境的范围哈。好，第一个是，你认为影响你修行最严重的是什么心所？那当然我指的是它会障碍你修行嘛，是不是？它什么心所你觉得它障碍你修行蛮严重的？那你它为什么会障碍你？你当然自己知道为什么嘛。所以我要问的不是为什么，而是怎么办，怎么办。好，比如说你看到51个心所，你觉得你这样看了以后，你觉得影响你最严重的，可能就是你一遇到境界就跟着境界跑了，可能是这样子。你的境界还不很高啦，遇到境界就境界做主，你完全变成境奴隶，那个叫做境奴隶。或者是你说我一遇到境界，我就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那个欲心所，我就会升起一个贪爱，一个恨，这个我也想要，那个我也想要，我就是没有办法，你变成欲的奴隶，不管怎样都不是你自己做主了，是不是这样子？好，到底什么心所影响你最严重呢？那要怎么办？我要问的是怎么办呢？我要问的是怎么办？好，那假如你说，我经过这么多年的修行哈，我已经对于外面的五欲六尘呢、啊、看得很淡，甚至于有的人不需要经过修行，他天性就对五欲六尘看得很淡，有很多这样的人，他本来就对五欲六尘不是有那么大的哈那个想要追求的心哦，他五欲六尘看得不是很严重，那这种人他已经比一般人在修行上面来说已经是运气好太多了，他不需要花很多的功夫把他的心从外境抓回来。一天到晚他要，很多人啊比较辛苦，就是啊别说修行了，他根本没有办法下手修行。为什么？因为他每天心都在外面五欲六尘的境界上面，他每天只要把境界从五欲六尘的这个把心啊从境界上面抓回来，就已经让他精疲力尽了，你还谈得到什么修行了？所以这件事情就已经是他就是已经占掉他整个的时间，他整个人就是在外面五欲六尘上面追逐。假如是这个样子的话，对不对？你要讲修行，那就时间在哪里，精力在哪里？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了，每个人都不一样。假如说他本来就五欲六尘很淡，看得很淡薄，很淡，不需要怎么花时间花精力去把 把自己这个心哈这样拉回来的话，这么说来，他不是应该比较容易就可以把心安住下来，然后就开始修止观了吗？对不对？修行的正行就修止观了吗？不是应该是这样子吗？是不是？可是为什么不行呢？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办法定慧等持嘞？这个还是无别境啊，有没有？那你就知道定是怎么生起来的啊？念是靠念是定之所依啊，你不要忘了哦，念是定之所依啊。念你要先有念心所，你要先铭记不忘，然后起有这个念，你铭记不忘，你才能够起定。对什么铭记不忘？那既然讲到修行，当然是对法义铭记不忘嘛，不是对外面的五欲六尘的东西铭记不忘嘛。五欲六尘的东西你铭记不忘，你一定是追逐五欲六尘嘛，这还用讲？是不是？你假如能够我们讲修行和定慧等持的话，你这个念一定是正念的了，一定是有一个正见住心啊。正见怎么才会住心？两个条件，经上说的哈，第一个正闻熏习，第二个如理作意，一定是这个样子，你才能够正见，你才能够奠定正见。有了正见以后，你还必须这个正见铭记不忘，才是所谓的正念。正念是37道品的那个支柱。我们说，假如你有爱因斯坦说的，不是我说的，假如我不确定是爱因斯坦说，你有一个正确的支柱点的话，连地球你都可以支起来，有没有？那个东西，在我们修行的话，就是这个正念，靠这个支起37道品。好，靠正念，你看它重不重要？要修行的话，这个最重要。有了正念以后，你接下来什么都不要担心了，这个正念保护着你的心，你只要精进就好。等到哪一天，你先是要花一点时间去养成你的正念，你自己要先花时间去护住这个正念呢，在你的心上，你要是不是这样子？到后来熟能生巧，你自己的想法自然而然就改变过来，你已经分不清楚这个是你当初啊多努力啊去用多少时间去辛苦啊护住你的心啊，用正念护住你心得来的念呢，还是你的心已经是这样的情况了？到这种情况，你知道这个意思吗？消归自性了。到这种情况，你自己心升起，你自己的心啊升起念头的时候，就是这种想法。你先很勉强，勉强的意思就是很用功了。你知道勉强这个字的意思吗？就是用功。你先很用功的勉强自己，哈，要用功的要去护住这个念，护住就是你要让它在心上铭记不忘。你要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的去如理的思维。你听闻了以后，要把你这个听闻的道理哈想明白，一遍一遍在心里头去思维它，让这个想法消归自性。然后你先要很用力的力运转作意，很用力的做这种事情，用功，然后慢慢变成有间运转作意，然后变成无间运转作意，到最后任运的时候，它就变成好像是你自己的想法了，那就是消归自性了。到这种地步，靠什么精进呢？靠精进。可是你肯这样子做，你肯这样子精进，必须是什么？你要有这个善法欲啊，是不是？那别境有多重要吗？你别境其实就是靠这个，就是靠这个，靠你是去取境。好，不管怎么样，你有学佛没有学佛都是一样啊。你一定是碰到境界的时候，你会起欲啊，我们叫爱非爱，好，爱非爱分别，你会起这个。你知道爱非爱分别在十二缘起里头啊，它就会去润种子。爱是能生，有没有？到爱取有生，老死又被苦恼。到爱，好，就在这个地方触到境界的时候，你就起爱，好，欲起欲起爱，你就会有一个需求，你要去追求什么？假如你起的是五欲六尘的欲，你就在五欲六尘上面追求，也许。到你死为止，辛辛苦苦就是这样过了一生。好，同样这个道理，假如你这个时候 也是一样，遇到境界起的这个起的这个爱是善法，是善法欲。你现在学佛了以后，你起的这个是你起的是这个善法欲，哈，就所有的境界，它都是善知识，它都是善知识。假如有一天我能够在外面出对境界，所有的境界啊，都像阿弥陀佛国一样。你知道阿弥陀佛国是一个什么国吗？在阿弥陀佛国，你遇到的一切境界都是法音宣流。在阿弥陀佛国极乐世界，所有的境界，极乐世界它也是一个五层境界，也是一样，五层境界色身香味，色身香味触啊，全部都有。你在阿弥陀佛里头 遇到的境界也是一样哈，五根去触对六层，但是你生起来的意识分别全部都是念佛念法念身。这就是为什么阿弥陀佛国它叫做极乐世界的理由，因为你触对境界，你一样是用六根触对六层，这里也是六根触对六层，可是在这个地方六根触对六层，你生起来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可是在阿弥陀佛国我保证，因为那是经上说的哈，那是阿弥陀佛的他的大愿呢、啊。在阿弥陀佛国哈，无量寿经里头讲得非常清楚，那是佛讲的啊、哦，讲得非常清楚。你在阿弥陀佛国，同样的根去触对境，哈，五根触对五层，或者六根触对六层，你生起来的全部都是念佛、念法、念僧的心，对吗？所有五层境界，你看起来还是一样，跟我们这边一样啊，亭台楼阁啊，一样的境界啊。这个山河大地啊，完全一样的境界，可是在阿弥陀佛国，所有这一些境界你触对他的时候，他都好像在跟你说法，他是一个这样的法音世界。所有在阿弥陀佛国一切的境界，在经上说都是阿弥陀佛欲应法音宣流变化所作。你心会像我这么雀跃吗？其实在这里哈，这里在这里娑婆世界，这一切娑婆世界是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所以照此类推哈，理上面你应该是哈合逻辑的可以推论到，既然这个世界就是娑婆哈是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那么也应该娑婆世界的一切境界，就是你触对的一切法哈，一切境界都是一样，本是释迦牟尼佛欲应法音宣流变化所作。可是问题是我们自己是怎么来的？我们自己怎么来的？哈，你假如没有这个欲爱这个爱，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起欲，这个欲界的这个爱的话，你不会来这里啊。你那个结身相续清楚的话，你非常。非常清楚，你这一期的果报生，哈，什么时候进？你我爱一线前，我爱种子，我爱一线前就是中阴身，你这一期果报就进。中阴身什么时候起来？我爱一线前起来，什么时候一头身就是结生相续那个和父精母血合一脱？什么时候哈一颠倒？一颠倒，颠倒的意思就是你自己认为，因为那是你最爱的境界，这没有什么拍谁嘛？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你爸爸妈妈生你嘛，就是这样子生的嘛，你爸爸妈妈是你的增上缘嘛，你自己对那个境界非常的喜欢，那个是你的所乐境，欲心所乐境，所以你看到那个好，一切都拉不住你了，你自己飞奔而入，你就投胎了，那个我们叫入胎，然后住胎，然后出胎，然后这样子你其他的事情都自己明白了，这样知道吗？人就是这样来的，那就是你的所乐境啊。所以每一个人至少他在入胎的时候都是欢欢喜喜的，因为那是你的所乐境，这经上说的，你去看《瑜伽师地论》上面写的很清楚。好，这样懂我的意思吗？那个道理都一样，看你是什么欲，你是什么欲，你是什么欲，你起什么样的三业造作，你得到什么样的业果报，就这么一回事啊。善法如此，不善法也如此，生灭法如此，还灭法还是如此，你是这个样子生死轮回，你要转依清净了生脱死也是这样子，那个道理完全一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 你自己怎么样子于进取向名言案例，你知道有多重要吗？就是想心所，你的作意，你的作意，哈。听得懂吗？非常非常重要。好，这都是你的心所。好，你这个时候，我下面就举个例子咯，不是变形取别境就撂，假如这样子就撂结束了，那你下面的烦恼心所、善心所都不必讲了嘛，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刚才讲的只是一个原则啊，是不是？我们只讲到欲的时候，你看就可能是起善法欲走一条路，也可能是五欲六尘这个欲，这个欲爱，这个欲爱，那你就走另外一条路了，一个是生死轮回的路，一个可能就是转移清净的路，就不是就两条路就分开了吗？同样都是欲心所，是不是两条路清清楚楚，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可见你起了欲这个心所以后哈，一定跟着就是伴随着这个欲心所会起其他一堆心所，可能是善心所，可能是烦恼心所，是不是这个意思？是吗？好，所以接下来就会有善有烦恼。你假如说跟着这个欲，你起的是善心所，比如说是信善，你起的是善心所里头的第一个信，信为道源功德母，哇，你的修行会快快乐乐的，而且你的修行会有这个信哈，修行会你知道吗？心里头不那么。常常人家说一说哈，你那个疑根啊，本来就有的疑根啊，就动了。你以为我们都那么信吗？其实很多人呢，信了几十年呢，他都是半信半疑，不是真的信，疑根没有打掉的。好，所以假如你起的是信，好，没有关系，因为信都是从比较浅的信啊，慢慢到比较深的信哈，从比较还带着疑的信啊，到慢慢是比较决定的。很圣洁性了，就是决定的不可隐转的性，那个叫做圣洁性啊、哦。所以性它也是这里头每一个都是有层次的，每一个都是有境界的，惭啊、愧啊、无贪无嗔无痴啊、精进啊，或者下面的贪嗔痴慢疑，这些东西都是有境界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有上品、中品、下品的，哈、哦，都是有层次的，所以不要那么心急，修行是很长远的事情啊，慢慢来哦。只讲一个信哈，我们现在只举例，只举一个信。现在，假如我讲什么你就信什么的话，那么佛说这个不可取，连佛自己说他讲什么你不要马上就信，他有没有这样讲过？有，不要因为是他讲的你就信，你还是要自己经过自己好好的思维，然后最好不只是思维哦，还要用自己亲身去作证，你才来信。那种性才是确定的性，叫做圣洁性。假如不是这样的话，人家讲什么你就信什么，那就是迷信了。而佛法完全不是迷信，佛法很不同意迷信，很不赞成迷信。佛法讲的是智性，一直在讲这一条事情啊。大智度论你打开来，好、哦，他告诉你，佛法深如大海，不是吗？它又宽又广，你贸贸然就进去会淹死啊。你不要那么高兴哇！我现在学佛了，淹死在里头你都不知道。好，佛法是唯性能入，但是唯智能度，你千万不要只看一半。唯性能入可能是迷信，怎么办啊？怎么一半一点点偏差，后面偏差的会很远，在大海里头你搞不清楚你那一点点偏差、哎，要一直用罗盘去调位调位调位的，一直要调的，一点点偏差可能以后偏得很远。你唯性能入没有错，但是唯智能度啊，这个要升起智慧，自己要能够检责，这个很重要。所以性很可能一开始你只好多信我一点，但是你自己一定要一直去思维，这样子讲到底有没有道理，到底有没有道理，你一定要不断的打掉你的疑根，打掉你的疑根。可是你一定要有一些原则把握啊，你不要同样的疑根上面啊执持不舍。你知道到现在为止，我们有很多学佛的同修哈，学佛了好多年哦，而且还是蛮用功的哈。他会在上课的时候蛮高兴的，一回了家被人家说两句说几句，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好容易就 尤其是学净土的，行门是学净土的，我自己也是啊，我自己也是，所以学净土的同学会有那么多的疑问，我一点都不奇怪。比如说极乐世界到底是真的有还是假的有啊，它是不是只是我们的唯心净土而已啊，也不过就是你心里头的那个相分色而已，不是真的有啊，对吗？有什么关系？你升起这个疑啊，你不要怕说升起这个疑就会对阿弥陀佛很不恭敬，就会让自己显得好像是一个很不虔诚的净土中的学者。没有关系，你放在你的心里没有关系，你要到有一天自己有本事把这个疑根打掉，你自己有本事解这个疑问为止。你这个疑问假如在的话，三两下就被人家，你不要说是被不学佛的人哦，会把你讲动的哈，都是学佛的人哦，好不好？你不要怕你升起疑根，没有关系，越大的疑根呢，只要它是一个，只要你是用一个恭敬心，你不是用一种轻蔑的心，你不是用一种这个找茬的心哈，挑衅的心的话，所有的疑根没有关系，你升起没有关系，那个是你自己在学佛上面哈。好，一个你自己会提醒，那是一个作意心所嘛，一根是个作意心所嘛，提醒你在那个地方你还不清楚，你还不了解，懂吗？你在学到那里的时候，你会特别的注意，你会特别在那个地方花比较多的时间，这样好吗？懂我的意思吗？那不是坏事哈，可是要注意的就是，学佛假如你没有一个恭敬的心，一分恭敬就一分收获。你假如没有一个恭敬的心的话，我是很瞧不起那种人的。假如你是用一个找茬的心来，你是用一个就是很轻视他的心来，你们这些一群迷信的人，你们这一群怎样，假如你是用这样子的心来的话，请你离开，知道吗？学佛恭敬的心一定要有。好，就算假如你没有恭敬的心，就算佛陀本人站在你面前，照样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你没有办法从佛陀本人那边得到任何的获益，这样知道吗？恭敬的心非常重要，就说我对这一件事情是诚恳的，是认真的，这件事情很重要哈。 OK， 好，这个信，所以刚才讲的那种信，也许我真的半信半疑了，我到现在为止还有一半是你讲我就信，那叫迷信了，我还有一半是这个样子，没有关系。好，你现在的信就是那种程度啊，或者我现在的信是怎么信哈？因为刚好我想要什么，而你能够满足我那个欲望，所以我对你升起信，有没有？我现在啊、举个例子，我现在家里头，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哦，很多人在这个地方有很遭受很大的苦难哦。我举个例子哈，这很多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在那个，哎，那是民国哪一年呐？那个九二一大地震呐，很多年前了啦，87，那就十年前了，好，87已经十年啦，现在不是97年了吗？88年哈，很多年前了。九二一大地震最先开始是东兴大楼倒塌，你们是不是这样？消息的最先来源是不是东兴大楼倒塌？哈，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中部那么严重，东势啊、埔里啊那么严重，东兴大楼倒塌，在台北嘛，东兴大楼，在那个大楼倒塌，它是整个像积木倒一样，这样整个陷下去好几层，然后这样倒下来。那件事情过了以后，才陆陆续续知道里头有很多的不幸的故。很不幸的故事。那有一个跟我无关，跟我有关，不是我家在中心大楼，不是这样子，我不是这样。那有一件事情后来跟我有一点关系，就是后来有一个中心大楼的那个受灾户的有一个人哈，经过别人介绍来跟我聊过几次。那他是一个单亲妈妈，哈，自己一个就是职业妇女，带着两个小孩，很小，一个读国小，一个读国中。那其实
他的前夫啊，好，是跟他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的儿时的玩伴呢，哈，他们两个人认识16年，其实是有很深厚的感情的啊。可是结婚以后，过了一段蛮好的日子以后，他的先生不知道什么怎么回事哈，受不了境界的诱惑吧哈，被跟坏朋友一起啊，就开始吸毒了啦。那吸毒以后就慢慢越来越糟糕了，工作也丢掉了，然后人呢、啊、也健康也不好了哈。那到最后，他跟他先生会离婚，是因为他先生变成到最后为了要就是要吸毒，要买毒品，要吸毒哈，什么事情都做，什么呢？家暴，好，因为他在工作嘛，为了要跟他拿钱，会打他，会这样，会家暴，就他抵抗不了那个毒品那个诱惑的时候，就跟他要钱，就会打他，这样家暴。后来因为这个事情啊、哦，他先生被后来去坐牢了。那他也跟他先生离婚了，自己带着两个小孩。他的先生是他的儿时玩伴，一起长大的呢，认识16年才结婚呢。你看，从小一起长大呢，都会是这个样子的结果。所以他怕死了。这个一朝被蛇咬，这个终身怕草绳啊，他吓死了，再也不敢接受任何好、哦、这种感情上面的事情，不敢，吓死了。然后他自己后来，因为他那个工作需要遇到需要用电脑啦，那他后来有一次那个因为电脑坏掉了哈，有那个电脑维修的人来了，就有一个男孩子认识了一个男孩子，那很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每次电脑的问题都是那个男孩子帮他解决，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很奇怪的就是这个男孩子跟这个女孩子不知道是什么缘呢、啊。这个男孩子平常是有自闭症的，可是遇到这个女孩子的时候，他就你知道自闭症吗？很害羞哎，是不敢跟女孩子讲话的，他都不敢跟别人讲话了，何况是跟女孩子，真是吓都吓死他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跟这个女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敢讲话，这种感觉，这种他敢跟这个女孩子讲话，这个女孩子不会吓死他，不会吓死他的这个感觉，让他觉得很自在。所以他就爱上这个女孩子了，然后就开始追求。可是这个男孩子是国外归国的学人，学历很好，从来没有结过婚，他从来没有追过女孩子，怎么会结过婚？所以当他要追这个女孩子啊、哦，这个女孩子很起初是非常排斥的哈，拒绝了很久以后，被这个男孩子后来感动了哈，接受他追求的时候，就遭遇到家里很大很大的阻力。这个男孩子的家人无论如何不能够接受他们家的独生子，男孩子是独生子啊、哦，有很好的学历，很好的工作，没有结过婚，然后去娶一个结过婚而且离了婚而且还有孩子年纪又比他大的妇人，很难。你想想看，假如你是他妈妈，其实也不容易接受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哦？很难接受这个事情。那这个男孩子是非他不娶了，没办法，他们就结婚了。结婚以后，因为不被家里接受，所以他们是在外面租房子住啊、哦。那为了让家里的人能够接受他，这个男孩子虽然已经结婚了，但是他还是跟以前一样，每天上班下班以后就回去他妈妈那边吃晚饭。天天回去陪他妈妈，就有一天回去陪他妈妈，那天晚上发生921大地震，所以那个男孩子就在那一次地震里头死亡，他妈妈也过世。好、哦，他们家是那次是非常不幸的哈、哦，过世，这一下子可惨了，你知道吗？这个女孩子哦，本来就已经不得家里的人谅解了，这一下子变成扫帚星了。所有这些不幸的事件哦，为什么会这个男孩子想要不娶她的话就不会发生这个事啦，妈妈也不会死啊，等等这些其实不是这样的因果，不是这样子的因果，哪有这样子的因果呢？不是这样子的因果，就家里的人就把他做这样子的关联性哈。 所以这个女孩子就简直就是崩溃了啦。那她崩溃了以后，我认识这个女孩子就是这样子的情形。她来跟我谈过很多次，她来跟我谈过很多次以后，她跟我讲一件事情哈，她说她怎么办，别人叫她做什么她做什么。她说甚至于她跟我讲，她在路上走在路上就有，不好意思哈，就有法师来过来跟她讲说你要做法会，好，就跟他讲你就是他不对了。那种情形你一看你也知道他不是很好的状况啊，别人也看得出来了。可是别人看得出来不会跟他讲说你一定要做法会，好，你要超度怎样怎样怎样，做什么什么法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他说连他走在路上都会碰到这种事情啊。那只要人家讲他就做，只要人家讲他就做，他不敢不做啊。他的，你知道他的心吗？任何只要让他听到了，没有听到他不知道没事，只要让他听到了说这种事情对他的家里头的那种过世的亲戚哈，亡夫也好，婆婆也好，只要是有帮助的他都会去做，他都会去做，你叫他做什么他都会去做。他花了很多很多的钱，他花了非常多的钱去做这个事情，没完没了。到底是要嘿怎样？他来跟我谈过这个事情，很困难，很可怜啊，真的很可怜呢，很可怜呢。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想过这种事情了，哦，就想到这个事情哦。所以学佛你也会本来没有的事情啊，因为学佛你会听到这样，你会听到那样，到底那个事情是对不对啊？拜托你要自己升起一点看法，好，这个看法都要你要有一些基本上正确的观念，你知道学佛到底怎么一回事。它有一些是方便法没有错，好，但是学佛它唯独是心理的事情，这些外向上的事情，外向上的事情可能带给你心里的平安，好，那么你在你能力范围之内你要做也是很好的，对不对？你在做法会的时候一定了，在法会的时候，法会是一个很大的抚慰你的心，你知道吗？或者法会是一个很我自己也常常参加，我最喜欢的参加的是三十系列呢，你知道法会是一个很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大的抚慰你的心，还有让你啊，很多有的事情假如你做错的话哈，你一定要去忏悔，否则在你的心里头它是一个很重的负担呐、啊，那就变成业障了。假如你在法会上面把这个放下来的话，好，那就是拜忏的功用了，拜忏的功用你就把这个放下来了。所以业性本空或者说罪性本空，意思就是这样子，你不放下来它当然会成为业障嘛。那个业力它是很有，为什么叫力？为什么叫力？表示什么？它有力量的，它会升起作用的。假如你可以把它放下，怎么样才能放下？每个人方法不一样了。好，那通常佛弟子的话就是拜忏。所以你说拜忏，我记得我好像也讲过嘛，那也是拜忏，那也是一种方便法。但是它重不重要？那就看你了。你假如只是随着人家往昔所造诸恶业，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或者是你往昔所造诸恶业，讲完拜下去就马上说，哦，拜托啊佛菩萨啊，我现在给你拜了，你一定要保佑我儿子考上大学啊，或者拜托啊要让我身体健康啊，哦，拜托啊要让我什么老公什么。假如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个拜忏跟你自己我们刚才所说的就不是有因果关系了啊。所以什么事情其实他都是要问你自己的啦。哦，好，所以讲到变形叠进，接下来我们等一下会画一个那个善心所跟烦恼心所的那个总表哈，就是说你在，好，我们现在举的例子是欲哈，假如你欲，我们举过例子，可能你一开始起的那个欲，你自己认为嗯，与所乐尽，希望为信，哦，我现在相信了，我很有希望，你那个信也还很可能迷信的成分比较多，对不对？或者是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你那个信啊，可能是因为你有一种欲求，所以我就去信他，我就去办， 跟着他就去办很多的法会，一连串的法会，花了很多钱，以为这个样子就会就会你心里头有一个欲求嘛，你有一个目的嘛，那就变成一个欲信，这样懂我的意思吗？这种信都不是佛法所说的圣解信。圣解信一定，你看圣解的意思就是与决定境，好，它是认持为信，它硬可，你硬可了，你硬可以后你认持，硬持，好，硬可认持，这样子不可引转的时候，你那个圣解生出来的是了了分明的，是明明白白的，是带着智慧的，而且那个智慧是正信的，是正见所生的，那种圣解的心才是我们所说的圣解，殊胜的了解，是这样子哦。好，这种信，圣解信，信的层次是不是都不一样？是不是不一样？好，这种圣解信，你因为这种心所发起来的欲的心所，这个叫善法欲，这个善法欲那就不得了了。所以你在我黑板上就会看到我在善法欲下面写什么东西，自己看一下。好，假如你是用善心所哈来生起来的欲啊，变成了善法欲，对不对？好，你这个善法欲的话，看你欲得什么东西，哎，你会说这个欲得什么东西，是不是刚才那个欲性啊？欲得什么东西？小心哦，小心！只要是你有一个有所得的心，我欲得什么东西，你自己就要很小心，因为佛法最重要的是讲般若波罗蜜，对不对？般若波罗蜜才能到彼岸呢、啊，不是靠其他的东西到彼岸，是要靠般若波罗蜜才能到彼岸呢、啊。彼岸就是解脱的彼岸呢、啊，哈，要靠般若波罗蜜才能到彼岸。可是般若波罗蜜的定义是什么？是无所有不可得。你现在还不了解没有关系，你要把定义先记下来。般若的定义是无所有不可得。所以，假如只要是你有一个欲的心，有所得的心，你自己其实要小心一点，你的那个欲得是什么？你想要得什么东西啊？你想要得什么？我们现在已经不讲外面五欲六尘了。你假如想要得的是外面五欲六尘，那你就去追求五欲六尘，你就去做一个标准凡夫，生死轮回，哈。那个不是我们现在要讲的，是吗？我们现在要讲的都已经进到哦一般人认为的修行了。假如你现在欲得，看你欲得什么东西，那你就去修什么，你就要断什么，是不是这样子啊？你会去欲得那个，你为什么？你要去想，你为什么会有那种心想要得什么心？就是你害怕什么？像我刚才举的那个单亲妈妈，她就是害怕什么东西，是不是？所以她会去做什么事情？那不幸了，她没有因此学佛了。他只是因此受伤，他受到很大的伤害，从此他觉得佛法是蛮可怕的事情了哈。但他是比较有他的因缘呐。好，我们现在回来看这个地方，你为什么东西？你到底是为什么？这里就会讲到，我们现在讲，你讲五乘也好，你讲三乘也好，好，五乘行果或者三乘行果一样的了哦。好，你讲好，我们就说三乘好了，三乘的行果好了，好，或者讲五乘，因为我们这个佛教基本真的是它是讲人天乘开始。假如你想要得到的是人天的果报，那人天的果报当然是我假如你假如希望是再生来做人，那你希望含着金汤匙出生，对不对？我不但含着金汤匙出生，而且还要很聪明有智慧，还要长得很庄严美丽，还要身体很健康，还要长生不老，又富又贵又有智慧，又什么什么什么你都要的话啊、哦、这是一种你只要需求这种果报，当然很严重的有所得了，这是一种你的需求。或者是你不要这个，你不要这个做人的果报，但是你要的是什么？你要升天，你要做天人，你觉得做天人非常快乐，寿命又很长，又不愁衣食。哎，天人不愁衣食，哎，你不必辛苦的愁衣食，天人不愁衣食，天人残月为食。好，假如你要的是天人的果报，合起来就是你要的是人天的果报。假如你要的是人天的果报，可以吗？可以啊。人天的果报，你修的是十善法吗？你断的是什么？
你当然首先要断的一定是你绝对不要到三途去，三恶道去嘛。你不要到三恶道去，三恶道的体性是贪嗔痴嘛，所以你要怎么样？你至少要守一个五戒，对不对？然后你要断，不是断了，你至少要打薄嘛，打薄你的贪嗔痴嘛，是不是这样？所以就很清楚了。假如你害怕的是到三途去，那种三途的果报的话，你假如想要得的话，得的是人天呢，人天的果报。你害怕那个，你想要得那个，你要修什么？你要断什么？不是就很清楚吗？这个不是佛法，这人天法不是佛法。好，你得人天的果报还是很好。假如你要用一个人的果报，一个人的殊胜的果报来修佛法的话，那也 OK 啦。那个就表示说，你得人天的果报，它也只是一个中间的暂时的目标，你的终极的目标还是要用这个人天比较。你可能这一辈子你很遗憾说，哦，为什么我的你自己的讲法就是，为什么我的业障这么重，每次想要来上课我就生病，或者每次要来上课我妈妈就打电话叫我去吃饭，哦，或者每次要上课我小孩子就有事情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你就会觉得你这一辈子到底是怎么学佛的因缘，好不容易已经升起要学佛的心了，也找到一个地方要学佛啊，为什么每次要上课就有事情呢？可能你就觉得不太顺利嘛，哈，那你就希望下辈子的时候就很顺利，每次一有上课就龙天护法，好高兴，你懂我的意思吗？哈，也许你虽然这一次求的是个人天果报，不过你用的心是要我生生世世要来学佛的，那也 OK 啦。你只要求一个人天果报，我跟你说那个不是佛法，好吗？好，好，这是第一个。假如说不是，我不是，我要求的是一个二乘的果报，就是声闻缘觉的果报的话，那你看，你现在已经想要欲，你的欲不一样，你想要得的是什么？你想要得的是一个二乘的果报，那你就要知道，我要得二乘的果报，为什么要得二乘的果报？那就表示你害怕的是生死轮回这一件事嘛。二乘的果报要得什么？要出三界呀，他要得阿罗汉，他要得四果啊。我至少要先得一个出果，对不对？我至少要得个出果，因为出果的话，顶多了不起七次，是不是？那二果的话，一次就好了。所以我假如想要得的是这个二乘的果报哈，声闻或者缘觉不一定了啊。你假如想要得的是二乘的果报的话，那表示你害怕的是生死轮回嘛。是吗？我也想要出三界嘛。那你害怕的假如是生死轮回的话，那你要知道你生死轮回的因是什么，那就是你要断的跟你要修的，不是吗？是不是这样子？假如你想要得的是二乘的果报的话，你知道我生死的因，因为我要了脱生死啊，我要出三界了脱生死啊。你要了脱生死的话，你要知道生死的因是什么。生死的因是什么啊？二执二障，就是你的我执法执，或者是说所知障、烦恼障，或者是说因为你有这个二执二障，所以你就有了相父烦恼父，我们叫这样。你这一辈子为什么会有这种生死的苦？因为你有相父烦恼父。你为什么会有相父烦恼父？相父就是你见到境界都以为是真实的啦，这个你见到境界都以为真实这件事情啊，是叫做相父。那你有这个相父，就会跟着随着生起来烦恼父啊。好，你有这种束缚，你要解脱这种束缚，你要断的是两种执着，我执和法执，就是这个我执和法执会让你升起相父烦恼父嘛，所以你要断的是我执跟法执。那这个是什么？这就是你的所知障和烦恼障。所知障的因在哪里？刚才讲过的，想这个心所，你不正确，你没有建立正见，你遇到境界都是起想导心导，所以你后来有见导，这样知道吗？什么见导呢？你起了什么？不无常以为常，不净以为净，啊，苦以为乐，最严重的无我以为我，好，就是这些颠倒。这个是啊，你最严重的障碍，这个所知障，它的来源是什么？刚才讲过最严重的所心所，想心所，这是所知障的来源。还有就是烦恼障啊。二执跟二障，烦恼障，想要这个想要那个，对这个不高兴，那个觉得不如意，一天到晚觉得境界跟你什么作对，好，
这个老公是冤家，这小孩子是来讨债的。哇，你都是这种想法。你假如是这个样子的话，不会了。我们假如是这个样子，这样子的想法，烦恼障很重很重。它的来源是什么？受，受心所。你于受不了，不明了，你不明了受。可是你不了受，一定有一个原因嘛？你为什么对于自己的受不明了？你以为什么？你以为境界都是让你享受的啊？你不要说是出世间法讲得清楚，连世间法都说怎样啊？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你偏偏你有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吗？好像还好嘛，我们不如意事大概一半一半嘛，你就已经觉得自己倒霉透顶了，还是怎样怎样？所以这是你的受的问题啦，这个受是你烦恼障的来源，是这个受。好，你为什么会有这种不正确的受？就是在受你触对境界的时候，领纳境界，领纳境界的时候，你一触到境界，你会升起受领纳境界。你这个受心所升起的时候就颠倒，所以你的触都是无明相应的。刚才说的那个想，那个无明相应的，都是不正确的，在你起的那个名言都是不正确的。好，假如是这种情形的话，为什么会有这些烦恼障呢？它的根本是在受心所。可是为什么你会在受上面，就是你在触对境界的时候都是无明相应呢？通常我们最重要无明相应的原因，都是对于这个色法，对外面的这些一切的色尘呐，哈，包括色声香味触哦，不只是眼睛所看的哦。你怎么样？你不如实知，你把它认为都是真实所有的，你对它起了需求，都是这样子来的。你有没有看到它更互，它那种相互辗转相依的关系？你有没有看到它更互交涉？你有没有看到？所有我们跟境界之间那种更互交涉，你有看到吗？一个心所引发另外一个心所，彼此互相增上，相依相缘，你有看到吗？我在讲的时候是不是都是里头都是这种关系？有没有？好，是这个样子。你爱烦恼，好，爱烦恼跟见烦恼，一个是以受为起源为根本，一个是以想心所为根本，就起来了。你爱烦恼见烦恼都有了，就是所知障烦恼障，我执法执相复烦恼复，就全部有了。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你系在三界里头的原因。你不要说哦，你讲这样子，那就是欲界我很清楚，色界无色界是叫做世间清净啊。为什么也是这样子呢？也是我们说在三界之内都是啊，都是没有出三界，没有了生死。因为即使是在我们所谓的世间清净的色界和无色界，它也是有一种爱，也是起欲爱。什么爱？定位爱。你以为那个定就是世间的四禅八定的那个定啊，你以为那个是殊胜境界。假如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你就你的果报，你假如认为那个是你所希望的，那是你的所乐境，对不对？那是你要追求的，你就会很辛苦的修世间禅定了。可是你很可惜，没有学佛法，你没有在世间禅定通外道哦。虽然佛法也修世间，也修这个四禅八定，可是佛法是在四禅八定里头修无漏观，无漏观就是出世正见，修这个无漏观。修无漏观哈，这样子就是定慧等词了。世间清净的话，他就是以为那个禅定啊，甚至于有人会把世间禅定认为是涅槃境界，哇，那个大邪见，那就恐怖死了啊。好，假如是那个样子的话，那你都知道，那都是我们很多的心所，你自己会看了啦哈，看得到了啦。假如是那个样子，也是一种爱啊。是一种色界无色界的定爱哦，所以你就升到色界无色界去得那个果报嘛，有没有？都在三界里头。所以假如你的现在的欲求啊，你的欲哈，你想要的目标是想要出这个三界，你要正确的了解哈，生死是怎么一回事，对吗？你要正确的了解生死一回事，你一定要了解十二缘起嘛？你不了解十二缘起，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生死是怎么一回事？你知道生死一回事，跟你能够解脱两回事啊！你还要除了苦集以外，那是世间生死啊，你还要知道还灭嘛？怎么样子还灭？还灭对不对？还要知道道怎么样子道，然后最后得到真正出三界的那个果报，对吗？苦集灭道，修四圣地也好，修十二缘起也好。这个就是你，假如你的目标是放在你要得二乘果报的话，你要所修的跟你要断的，对吗？有没有很清楚？是不是？假如你的目标是放在那里，你就知道你要修什么，要断什么。你的目标假如是放在要得二乘的果报，那么你要断的是什么？二执、二障、二缚。你要修的是什么？四圣地、十二缘起。是不是很清楚？这个逻辑自己可以想的。自己可以想的，不是我告诉你说你就这样子背下来，你想要得二乘果报，你就修四圣地十二缘起，你要断二执二障，不是这样。这是可以，你可以思维的。为什么得到这个结论？为什么它都是从欲心所下手的？因为你要得到，因为你想得到这个果报，你就要去了解怎么样子造成这个果报，你要断怎么样子修什么法，修什么法可以让你断掉那个生死的果报，是不是这样？你要修十二缘起，你要修四圣地，懂我的意思吗？它整个是非常有逻辑的，你自己可以得到这个结论的。所以一切法是不是都是因缘法？有没有听出来？它是无自性的。假如你没有这个欲求，你根本不想搞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出三界这个了生死这个事情，你觉得这个无聊。假如这样子的话，你会来学这个吗？你会觉得这个有道理吗？你会觉得听到这个很高兴吗？不会嘛。不会嘛，对你一点意义都没有，这个法跟你完全无关，是不是这样子？无自性，性空的，一切法无我的，它是因缘所生法，都是有因有缘的。有没有觉得？是不是一方面在跟你说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它都是有门有中有，都是有。但是反过来你就会听到，为什么要这样要这样有这样有那样，是因为什么因什么缘，什么因什么缘，是不是这样？假如你不是有这个因缘的话，就没有这边的有，对吗？所以这些缘生法都是无自性的，都是无我的，性空的，这样可以理解吗？你是不是同时啊，到了心所学完有十个题目，对不对？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了，为什么一切法无我？你要怎么样子随便从一个心所下去，你只要写一个心所，你要最后得到无我的结论，这就是最后一个题目。哎，每一个心所都可以哦，得到无我的结论哦。你不要到最后学了一堆，哇，有这样有那样，每一个心所都真真实实，因为我看得到嘛，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心所的因缘，你觉得你会认为它的的确确是有的，这个是有，真的是如此这样子，你根本不可能升起啊，这一切法无我，如是真言，一切法无我，你懂我的意思吗？好，你在听的时候，你要两边很清楚，这个法是这样升起来的，它有因有缘，对吗？所以它只是因缘聚散而已嘛。是不是？当我没有这样，我没有这样子的心，我生不起这样子的法，是不是？对我来说，它根本没有，它根本不存在。在你没有这样子的心，没有这样因缘之前，它不存在，是不是？在你有这样子心，有这样子因缘之后，它也跟着升起，是不是？假如它本来就有的话，它本来就有啊，不需要你有心升起啊。假如它本来就有的话，那它不会消失啊，是不是？可是我们不是说过吗？这一切法到最后，你要知道般若的意思是无所有不可得，法上可抛，何况非法，它只是一个法子，当你到彼岸以后，法要丢掉的。为什么？你这些都这些啊，你都最好一开始你就先要有一个概念了，这样知道吗？好，我们很清楚的交代，假如你要修人天果报，那么有你要断的，你要修的是为什么？是不是很清楚？假如你要修二乘的果报也是一样，
为什么会得二乘的果报，它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是不是？那就给你一条路了。假如你连原因都不知道，那你怎么走啊？原因你知道了，是这样子，所以我要断的是这个，我要修的是这个。不是说你要断这个你就能断啊，没有，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是修什么才能够断，是不是这样？所以你有修的，你有断的，那么自然你就会离掉你不要的，得到你要的，这个才叫做离苦得乐。离苦得乐不是我可以给你什么东西，不是这样，不是我可以拿走你什么东西，我拿走你的苦，我给你乐，不是这样，不是这个意思，是你自己修什么断什么才能离苦得乐的。好，可是我们现在学的是大乘佛法，人天果报不是我们要的，二乘果报也应该不是我们要的。好，当然不是说那个不是佛法，可千万又不要去傍那个小乘，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不可以的啊、哦！那也是佛说的法，每个人的根基不同嘛，每个人他根基不同，所以佛就说不同的法嘛，不是只有一种根基，也不是只有一种病，否则佛说那么多法干什么？无聊啊，不是这样子哦，所以不可以傍任何法，人天法都不可以傍，只是我们要知道那个不是究竟佛法，你只要知道这个二乘也是一样，不是究竟佛法。它不是那个终极的那个得到解脱啊，它不是那样子，但是在中间你可以这样，你可以这样，所以不可以去谤它哦。好，那我们要讲大乘佛法。假如你现在你还不知道什么叫大乘佛法了，没有关系，那是名言案例的，所以无所谓，也是一样。你想要得到什么？你说好，人天果报不是我要的，二乘果报也不是我要的，不是。我不稀罕什么怎么再来做人，我不要，我也不要得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出国，然后再七次生死我就可以出三界，我不要这个。你真的要的是什么？假如你说我真的知道，我真的想要的是，我只要知道真理实相，不管真理实相是什么，我一定要先知道真理实相，我这一辈子才觉得没有白白活这一生，我总不能这一辈子到死的时候心里头都对你说我们只是在瞎子摸象。刚才我们有一个师兄就已经，我明明看到这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你说我瞎子摸象，我不同意耶。可以啊，当然可以啊，我当然可以不同意啊。你到死的时候假如说心里头都还在不同意，我不同意我这一切是瞎子摸象，不同意没有关系，问题是你要找到答案，你到底是对还是错，你要搞清楚，这个比较重要，是吗？我讲的对错不重要，我讲对还是我讲错，我自己因果自负，是不是？好，那个不重要，问题是你要搞清楚，为什么佛会说一个这个是瞎子摸象，为什么我说好这个不是真实义，这个不是真实相，这个不是。假如你的目的是这个，我不要什么人天果报，我不要二乘果报，我那个不在乎，那个到底是什么我都搞不清楚，我不会升起那个欲求，我要的是我要知道真理实相，这件事情对我太重要了，假如我这一辈子到死我都不知道真理实相的话，我死不瞑目啊。假如你想的是这个，你要的是这个，假如是这样，这种人特别适合学唯识，大部分会学唯识的人都是这个原因呢、啊。好，我就是这样子，我假如到死我不知道真理实相到底是什么，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生命到底意义在哪里呀、啊？哈，我怎么会有我啊？哈，这些事情啦，类似这样的问题，假如我不明白的话，我会觉得很不甘心，死不瞑目。好，假如是这样子，你的欲求是这样子，你要的是这个的话，假如是这样，你要知道什么是真实义。真实义是什么？真理实相是什么？好，以佛讲的话，那就是第一义谛，那就是圣义谛，那是毕竟空，那是毕竟空性，那是最胜空性圣解。当然，现在对你们来说都是名词，对不对？啊，对我来说也是，都是名词而已，都是一个名相而已。好，可是佛他真的很慈悲，他知道对我们来说这个不是我们的境界，这个不是。所以他先告诉我们，他先已经给我们一个答案了，但是那是佛告诉我们的答案，信不信由你了，是吗？好，假如你要证到他嘞，信不信由你哈。可是你假如说我要亲身来体验这个，我真的要升起圣解性，决定就是这样，
不可引转的。假如你要升起这个圣解性呢，也是一样嘛，你要修什么，你要断什么嘛，嗯，先要，你为什么会生出这个？我要的一定，我就是要知道真实意是什么。哎，真实意那个我们叫做最上菩提耶，我是求无上菩提，这个是我唯一的目标。我中间可能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了，有很多很多中间的目标没有问题，可是我的最终的目标就是我就是要我是求无上菩提，我要这个无上菩提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好，那个，假如我的目的是这个，那我怕的就是瞎子摸象啊，我颠倒啊。为什么佛说我所有升起的一切的念头都是颠倒？我所有的念头绝对不超过身受心法嘛，一定是这个范围里头嘛。而这个就是我四颠倒的来源，我全部都是颠倒。为什么我都是颠倒嘞？佛说我都是颠倒嘞，是不是？我不要这个事情，我为的假如是这个，我求的是最上菩提的话，那么一样由你所修所断的嘛，是不是这样子啊？这些一切的来源，你一切颠倒见的来源是什么？是我见，刚才讲的就是那个我见，你会升起我一个我见，有了我相，那个是你一切颠倒的来源。我见呢，是你一切见的基础。假如你没有修的话，没有学佛哈，我相是你一切相的基础，你知道吗？所以，假如这个东西是你的，就是你为什么都见不到真实意呢？好，这个是你原因，那么你要断的就是这个喽，是不是？你要知道的是什么？你要能够到的境界是什么？你就如是真言，一切法无我。你有太多的方法，你也是一样啊。你为什么会升起我见、我相？为什么会升起？还是一样，刚才讲的相复烦恼复一样。所以就有了所知障、烦恼障，就是我执、法执。你还是一样，你要断的还是一样，我执、法执这个二执。还是一样，所知障、烦恼障，这个二障，然后就会解脱相缚、烦恼缚，这个束缚，这样知道吗？完全一样。所以你不要说哦，我有另外一套修法，我是学大乘的，所以我不要修二乘的四圣地、十二缘起。我们不是这样常常这样讲吗？同学的报告里头也有人这样子写呀、啊，声闻修什么啊、缘觉修什么？声闻修四圣地，二乘修十二缘起，好。没有错，真的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大乘修什么也是一样，修四圣地，修十二缘起。可是最后唯一的不同啊，我们要修的也是这个，我们也是一样要修人天善法。十善法是根基，是一切五乘修行的根基，都是十善业道。刚才讲的人天善法的那个要修的都是一样，只是在这些基础十善业的基础上，四圣地十二缘起的基础上面，你还要了解一点，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只是差在这边。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法尚可抛，何况非法？你就只是要多这个，到最后连这个最维系的法执也不能够有。这就是大乘。这样有没有很清楚？为什么一切法，我现在讲的是佛法哈，它还是原生法，有因有缘的嘛？因为这样的因，这样子的缘，所以你做这样子的事情，你就是有这样子的三业造作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最后你得到这样子的果。那假如是你修人天善法的话，你得到的是人天善果报；你修二乘法的话，你得到的是二乘的哈，这个出生死这个果报。你假如修的是大乘佛法的话，你知道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到最后你不会随便嘴巴乱讲哈，你真的知道啊，它其实一切法是不二的，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假如是这样子，不是随便嘴巴乱讲啊，胡乱讲，那中间有好长的路要走，你才可以说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到最后你得到的两个圣果，就是菩提和涅槃两个圣果，你就知道其实它在当下就不离生死，不离烦恼。假如到最后你知道是
这样子的真实意的话，你要走的修行的路其实都一样啦。假如是这样子的话，那个叫那个不叫果报，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果报嘛。有果报吗？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没有果报，所以我们把那个叫做果功德，叫果功德。假如是这样子，就是你修的大乘佛法。所以五乘佛法都是因缘所生法，有没有？有没有很清楚知道？对不对？所以你看欲啊，欲这个心所，我只是在讲欲一个心所而已啊。欲生一切法，心所是要这样子看的，它不是那几个字。好，刚好一个段落，我们就到这边啊。那下午就要进11个善心所跟26个烦恼心所。好，下午的那个进度就是善心所跟烦恼心所。